我们这一次的特会，我就问主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好，你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因为神他造了亚当，他要借着亚当夏娃，好，他要得着许多的儿子来跟他在一起，但是呢他赋予亚当这个自由意志，好，因为他知道他要让亚当他有选择的权利，好，而且借着，所以神就在伊甸园里面，他除了生命树以外，他也放了一棵分别善恶树，好，知识善恶树，他告诉亚当说，你吃这一棵树，吃的日子必定死，好，那他让他去选择，让他有选择，好，为什么神让我们有选择？这是就是神让我们有自由意志，这是神一个极大的爱，在他的极大的爱里面的一个决心勇气里面，选择要给人自由意志，好，也就是你可以选择不爱他，不爱神，你也可以选择爱神，你可以选择要听他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他的话，你不听他的话，好，这是神赋予我们一个极尊贵的一个身份，就是他不是制造出一批的机器人，好，他也不是像时下有一些父母，好，就是要他的孩子要读这个大学，然后接着要上那个研究所，要读哪一科都给他安排好了，所以他的孩子最后就是说，我没有什么选择，我做的都是我父母喜欢的，好，他们都帮我安排好了。那像这样的孩子呢，他也没有什么爱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选择他要去爱他父母，他觉得都是父母帮他安排好的，以至于到后来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到后来里面充满的就是愤怒，好，不满，好，因为他感觉到他是一个被控制。可是我们的神他不是这样，他给我们自由意志，因为他要我们借着有自由的选择权，以至于我们有那个爱的能力，我要选择去爱一个人，我要选择爱这位神，或者我选择我不爱这位神，这是神给我们的。那神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意志呢，他也知道人会选择不相信他的话，不听他的话，所以呢他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跟我们立约了，跟我们立约了，好，在这个启示录十三章那个地方有讲到，他说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好，在十三章的第八节，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好，那神呢创世以前，那个羔羊是创世以前他就已经被杀了，他就已经跟人立约了，只是在人类的时间里面的某一个时间他来到地上来实现这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发生的很多事，其实在天上都是先发生的，就好像那个会幕、至圣所、天堂这样的敬拜神，然后神把这个殿、圣殿这个蓝图给摩西、给所罗门，要他们去建造，照着天上的样式来建造那个会幕，敬拜他的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好，所以神这他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因着他丰盛的怜悯，他在创世以前他其实就已经跟我们立约了，也就是说他知道你会违背我，但是呢我就已经立这个约，就是我会来救你，我要把你再救回来归给我，这就是神的爱，他宁可死他不能没有我们，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许多的儿子，这就是神的爱， 他跟我们立约的爱，不是因着我们比较好比较可爱，而是因着他的爱，他的丰盛的怜悯。但是亚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就开始你会发现亚当的后代开始一直往分别善恶树，又叫知识善恶树，因为吃他就是说这个吃了这个分别善恶就可以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可以知道善恶。那神本来并没有要他吃这个，神要他什么？吃生命树。吃了生命树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吃了生命树以后，就是这个一切美好的事物就会在人的整个里面所想的都是美丽的、善良的、美善的事情。好，我们记得乔纳在那个末日决战里面讲到，他一直爬那个圣餐，爬到最上面，爬到神的园子，他就那吃那个吃一口分别吃一口生命树的果子，他就说那个一切美好的事物尽都充满他的灵魂。他说他在爱里面得到那么满足，生命树产生的就这样。弟兄姊妹，你思想里面充满的是一切美好的事，还是一切负面的事啊？我想大多数很多人里面充满很多负面的事，也许你刚敬拜完你还充满美好的事，那敬拜完还充满着神的甜蜜，神的同在。好，但是呢，因为你敬拜的时候就是在吃喝他自己，所以呢，敬拜的时候那个神的荣耀就一直向我们显现，然后我们里面的眼睛就一直明亮起来，所以里面充满着美好的事物。敬拜你就是一直在吃生命树的果子。可是呢，大多数你走出去以后，聚完会出去以后，看到一辆车，看到一个人的穿着啊，看到一个人的走路的样子，你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开始一直的这个长出来了，是不是？这个人怎么穿这样？这个人讲话怎么那样？这个都是分别善恶树的。神他要我们来吃这个生命树，可是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他就被赶出去伊甸园了，他是被赶出去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吃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亚当的后代，你发现都是往那个知识上一直去发展，都是大什么家，这个畜牧啦，这个各样的农作啦，那个建筑啊，各方面的很聪明，就往这方面一直发展，发展，人类发明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最后现在来到了末世，你就发现结果是如何呢？啊，每次发明的一样东西，觉得好好哦，现在有冷气了，有暖气了，有冰箱了，然后这些发明了，最后呢，臭氧层破裂了。然后臭氧层破裂以后怎么样呢？啊，开始天气热了，热到更热，然后冷气又继续开得更大，开得更大，然后臭氧层又破裂更厉害，然后你只要一离开房子，走在路上，我记得我差不多前几年一回到台湾哈，今天走在路上，那个地的热，热的脸都会热，都会烫，已经到这样一个地步。然后现在的这些气象学家，这些他们都发现，他们说50年内人类又要变成回到冰河时期了，很可怕。好，冰河时期，所以有一部电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他们也是根据这一种这样去拍的。那人所有的往你的知识，你的头脑去发明，发明塑胶袋多好啊，很好用，然后现在又发明要限制，好，那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循环呐。而神的创造是这么美好，而人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所做出来的，是到后来给我们带来的是极大的 伤害痛苦。所以你看现在的人好多怪病，好多怪病，很多过敏，越来越多，越来会越多，因为在极大的压力，紧张压力，都是这个分别三恶数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些。你看看，没有发明电灯的话，我们就不用这样熬夜了，是不是？不用加班了，是不是？可以早点回家了。好，那借着这一切，刚开始都是好的，好的，但是越来，都给我们产生其他很多的副作用。而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死，他要再来带领我们回到他生命的道路上。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25节。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谢谢。好，这里讲到犹太人要神迹，好，希利尼人求智慧。神迹代表什么？神迹代表能力，超自然的能力。现代人所羡慕的，所有亚当的后代羡慕的都是能力，羡慕的是智慧、知识。但是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说，在犹太人是绊脚石，钉十字架了，还有什么好传的？是吧？是失败的，在人看是个失败的。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外邦人，在外邦人为愚拙，去传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如果是神，怎么还会被钉呢？怎么会去传这个呢？传一个软弱的、失败的人。好，那可是呢，他说，但在那蒙召的，好，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没有愚拙，他只是说人看神的愚拙，其实你看以为这是他的愚拙，但是他总比人还要智慧。你以为这个是他的软弱，但是他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耶稣来了，他就是要打破这个世界一切的价值观。世人喜欢的是能力、强壮、权力、地位，我们要的是这些。谁喜欢软弱？喜欢的举手。没有人吗？没有人啊，我也不喜欢软弱。对，没有人喜欢软弱，我们喜欢刚强。好，我们喜欢那个软弱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很不舒服的感觉。好，那但是神却说，我们是传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谁喜欢失败？但是耶稣的一生是在人看，在他的门徒看都是失败的，所以门徒才会赶快逃离开了。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来捉拿的时候，耶稣最后一定会显出他神儿子的能力来，喊一声他们就倒了。这样就没想到耶稣真的被抓了，被抓了，然后被人家吐口水，然后被人家打，这个打巴掌，然后被人家这样子鞭打，然后都不还手，然后一句话也不说。他们觉得耶稣失败了，不是他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应该来推翻罗马帝国的。耶稣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今天晚上你要仔细的听，你要仔细的听这位与你立约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拯救你。你一定要仔细的听，好让你能彻底的改变，好让你能彻底的得拯救。这里就讲到，他说，这个 26节哈，他就说：“弟兄们，所以呢，神按着你们蒙召的，就说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界上的愚拙的，还有呢软弱的，还有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神拣选这样的。你喜欢做这样的人吗？无有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软弱的，愚拙的，你喜欢做这样的人吗？不喜欢。嗯，现在很诚实，有几位很诚实，不喜欢。我们没有人喜欢。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因为亚当的后代，因为这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他已经把这个价值体系已经建造起来，历世历代所有亚当的后裔，没有人喜欢软弱、愚拙、无有、卑贱。所以神他怎么样来拯救这样的人呢？因为这些都是知识三恶树所结出来的果子，那神怎么来拯救这样的人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第1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好，他讲到说，谁能够相信这样的救法呢？我们在传这样的一位神，哈，这个耶和华的膀臂，他大有能的膀臂，哈，是向什么样的人显露呢？他说，他向什么愚拙的，向什么婴孩，他就显露。天国是向那些婴孩就开启。神是像这样，神都不是像那些刚强的有能力的人显露他的膀臂，他在这样的人面前，他就似乎是软弱的，他用软弱的姿态来显现，他要叫那些刚强的、那些有智慧的羞愧。好，那我们再看哈，第二节，请念第2节到第3节。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这里讲到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一个他的记号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哎呀，怎么会去敬拜这样的一位呢？一个婴孩软弱的，然后包着布，哦，不是那个什么法笼丝被啊，他是包着布，很平凡的，然后呢卧在马槽里，卧在最脏最臭的马槽。为什么要这样？一位神，他为什么来？全地都是他的，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像马槽一样，充满了骄傲、嫉妒、增进、诡诈，是又臭又脏，以至于呢，我们觉得神不会接纳我，神不会喜欢我。神说：“我就来生在又臭又脏的马槽里，让你知道我拣选这样的地方来作为我的居所，然后我要来改化这样的地方。神的荣光要临到这样不配的人身上。我们不喜欢软弱，但是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有一个教授，他是在耶鲁大学跟这个哈佛大学当教授，那他受过专业的神学训练、心理学训练，那他到各地去演讲，而且呢，他每一年至少出一本书，他是这些学生非常喜爱的老师。可是呢，他说他的日子就是因为在这样子极繁忙的里面到处演讲出书，然后呢，他说他这一生 都一直在向人证明我就是这样可以自力更生，我就是经过这样这样的训练，以至于我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我可以今天是一个这样的有名的教授，我可以有一些成就，我有一些名誉名声，好，那我可以成为一个到达某一个地位，好，我也有一些权柄，他来证明他是这样子的。可是他说呢，到后来呢，他的灵性，他灵里面的生命几乎都要崩溃匮乏了，所以他觉得他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他就离开这个环境，他去到这个加拿大一个叫做黎明之家，那个黎明之家呢是里面都是一些重度残障的人以及帮助这些重度残障的一个团体，好，然后他去到那个地方，那他们呢就给他服侍一个最重度的残障的，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癫痫病患，25岁，然后呢他需要，他不会说话不会行动，然后这一位呢，这一位教授他离开这个都是最优秀的人去读的，最聪明的一些人去读的这样的学府，然后去到这样的另外这样一个充满的，就里面都是这些残障的、智障的、各样的这个重度残障的，好，然后他去服侍这样一个最重度残障的人。那他说呢，他服侍这一位残障的叫做亚当，他服侍他呢，他每天早上需要花2个小时叫他起床啊，帮他刷牙，帮他洗脸，帮他换衣服，然后就是帮他洗澡，然后这个再这样带着他到厨房吃早餐，然后握着他的手，好，让他可以这样子把调羹拿起来，这样放进嘴巴里面，这样要花2个小时。他说，他服侍这一位，有些人就觉得说，哦，他好像这么有名的一个教授，这样子不是太没有效率了吗？这些事应该叫别人做嘛，而且他也不是有受过这方面训练，专业训练的。但是他说，借着服侍这一个最重度残障的，因为他不会说话，也不会有反应。可是呢，他刚开始服侍他的时候，他就希望他快一点，快一点，然后他就会这样，好像用手肘哦。碰他的手一下，好让他的手可以这样伸出来，以至于衣服可以脱得下来，这样哈。好，可是他这样有时候就碰他脚一下，好让可以帮他穿裤子，这样啊。可是他这样碰他一下，碰他一下，他就会癫痫发作，这样，然后他就需要躺在床上躺更久来恢复他的体力，好，这样。那然后呢，他说这样一个月下来以后，神，他说他开始经历他从来没有的经历，就是他服侍这一位亚当呢，他发现好像进入一个灵里的世界，虽然他不会说话，可是他觉得神好像借着亚当在灵里面在跟他交通，就是说你能不能跟我配合，我需要你用爱来跟我配合，否则我活不下去的，好，这样。那所以好像在心灵里面跟他讲话，那结果呢，这一位叫做卢云，这位卢云呢，他说他借着服侍他呢，神借着亚当给他的教导，是任何的书籍，任何的这个属灵的长者都没有办法教导他的开启。也就是说，他说他一生一直在跟人家证明就是我就是这样的奋斗，以至于我就获得今天的成就，但是呢，他说，但是呢，他一坐在这一个动作迟缓的亚当旁边的时候，他说他就好像整个光就被光照说，我整个一生的历程都充满了对抗竞争，然后而且呢，经常是在活在一个猜疑、嫉妒、怨恨，有时还会想要报复的光景里面， 好，那他说跟亚当生活在一起，他说对我真的是一大的嘲讽，一大的讽刺，因为在亚当的身上他完全没有人的虚荣心。好，那他说使我对于神的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弟兄姊妹，神的爱他就是要带给我们爱，神就是爱，他要让我们来吃他喝他，就是要我们来吃他的爱。好，他里面所蕴含的这个爱的大能是我们每一天最需要的粮食。可是呢，我们很少花时间来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滋味的甘甜，以至于呢，我们常常是在吃这个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这个恶者撒旦，他在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他一直在这个整个世界在他的手中，所以世界的潮流是他在控制的，万国的荣华，他说是已经赐给他了，你要吗？你向我跪拜，我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你。今天人类的痛苦就是我们都在追求这个万国的荣华，都在追求这个万国的荣华。卢云呢，他说他借着跟亚当这样子的相处哈，带给他的这个生命的祝福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好，他说他是我的老师，亚当是我的老师。所以这个是在卢云在96年去世，他85年去到那个地方，他人生的最后10年，他生命一个极大的改变。他过去活在那个紧张压力增进嫉妒的底下，但是他最后的十年他活在神的爱中。他说他的一生呢，一直有两个声音在对他说，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竞争。一个声音就是一直叫他要成功，要努力，要上进。那另外一个声音就是一直呼召他说，你要来安息，你要安息在你就是神所爱的这个身份里面，安息在这个安稳的里面，就是我是神所爱的。就是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告诉他说，你是我所爱的，你就要满足了，你要在这样的安息里面去做我要你做的。但是呢，他说他这一生里面只有最后的10年听了第二个声音，他整个大半辈子都是在听第一个声音，要成功，要成功。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不是叫你们说不要努力，不要上进，只是不要在那个竞争的底下，在增进嫉妒比较的这个底下，在上进，在努力，在这样里面，你就会产生紧张跟压力，在这样里面，你就是一直在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如果你一直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在神的爱里面，神也告诉我们要殷勤，对不对？他说你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对不对？好，那有了这个又要再加上这个，好，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神也是告诉我们说，你要这样的殷勤，好叫你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可是这两条路是不同的两条路，一个是殷勤的要得着神的属性，因为神应许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与他的性情有份，所以呢，我要殷勤的要跟神联合，我要殷勤的认识神的美善，以至于他的美善成为我的产业。那我在这样里面，我就一直长大，一直长大，越来越长大，因着认识基督而越有长成基督的身量。而在这样里面，神会借着你去发展出神国的荣耀，神国降临在这个地上。 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吃生命树的里面，我们 是在一个要成功，我要成功，我要拼，哦，为什么？因为从小时候老师父母都一直在教你走这样的一条路，一直在走这样的一条路。今天早上我们就听到我们一个弟兄，他只是这个小学的老师，就是每次发考卷的时候做错一题就要打一下，很用力的打一下，哦，所以这个看到同学打20几下，哇，你真的吓坏了。所以你就是觉得我这一生一定要拼，我绝对一定要考高分高成绩，我不能落在落后，是不是？从小我们的被对待就养成，就把我们带进这个世界的体系里面，世界的体系里面。所以感谢主，我们的弟兄这样因为追求，追求了几年，我今天早上听到他的见证，我好感动。追求了几年，神开启他，他过去就知道自己有不对，不对劲。为什么？他只要就是常常活在这个 很怕考绩不好，很怕老板给他的考绩不好。好，那这个如果有人好像比他更 aggressive 更积极更一直抢着工作来做，他就会有一个威胁感。好，那他就一样一样的去对付自己的反应，然后到一个地步神开启他，你的问题是从小时候这样来的。这样子呗，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太习惯了，习惯在那个紧张压力的底下，好，在增进比较的底下。所以呢，卢云呢，他说他在服侍亚当的时候，他就进入一个邻里的境界，所以他在服侍他的时候，他好像是在亲近神，是在思念耶稣。一个静默的亚当带给他心灵的平静，然后进到神的同在里面。那结果你看，他幕后的十年，其实他还是到各地去演讲，他还是有出书，但是他所写出来的书更不一样了。他到各地演讲，讲出来的更不一样了，就是个生命，就是个生命了，不是你的知识在那传递，而是一个真实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神把他带到一个软弱，因为他刚开始跟亚当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哦，他就发现说好像跟亚当在一起，他的里面的那个弱软弱都被暴露出来了。因为这个做这一些事情本来就是他这个教授都不会的，因为他这个教授呢，他向来人家都称他是这个失魂教授，向来人家都说他是一个最不切实际的，这样。那现在呢，都不是一直在做这一些这个劳力的工作啊，做这些，好，这样。那所以就变得很不能干，好，很不能干。然后跟亚当在一起的时候，又显出我里面，他说亚当的生命是那样的平静安稳，可是我里面却是波涛汹涌。好，所以他跟亚当在一起呢，他就变成有很多的这个光照。好，那他就发现他跟亚当在一起呢，他发现自己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有很多的需要，很脆弱的一个人。那他又很不愿意接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好，可是他发现亚当真的是一个强者，他经常可以那么安静平和的在那个地方。虽然他的那个他是一个极严重的癫痫病患，吃再重的药呢，总是大概2-3天就要发作一次的，大发作一次，可是他一直那样平静安稳在那个地方。而他就发现他自己因着环境的一些事情，他就会里面这样波涛汹涌，他那么缺乏安全感。好，所以他发现他是弱者，亚当反而是强者。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开了他的眼睛。而耶稣他来跟我们立约，就是要我们认识，其实我们里面 有极大的软弱，所有亚当的后代是极大的软弱。好，好，我们再来接着看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哈，神的儿子呢，他来到地上，他像根出于干地，生长如嫩芽，是一个谦和、纯净、极美丽的生命来到这个地上，来到这个地上。好，那然后呢？接着讲到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好，他来就是要打破那个美的标准。好，我们常常喜欢电影 明星，好，世界小姐，好，我们喜欢美丽，好，我们喜欢美丽。好，你会因着自己不美丽而很自卑感吗？会不会？我想很多人。好，这个美丽不只包括这一张皮啦，哈，还包括身材高矮啊、胖瘦啦，哈，就是所有的外表。神的儿子，他特地娶了一个没有家型美容、没有美貌可以让我们羡慕他。我们是不是常常很喜欢人家羡慕我们是这么美的，对不对？因此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但是呢，神的儿子，他就是要打破那个美的标准，他要 让世人知道什么是美丽，是一个里面的生命的美丽，一个充满了爱跟谦和纯净的生命的美丽。所以呢，他，所以保罗他就说，如今我们不再按外貌来认基督了，我们也不再用外貌来看人。弟兄姊妹，如果你还因着你的外貌很不好，太瘦，有的又说太胖，太高，太矮，我那个阿巴父的心好难过，你知道吗？他就是觉得照你这样是最可爱的、最美的、最独特的。可是我们就永远都是羡慕别人。我真的，我看过很多很漂亮的女孩子，她还是觉得自己很 不漂亮，很丑很丑。就是因为你羡慕那个美貌，羡慕那个美貌，外表的美貌，所以呢，别人就很容易，撒旦就很容易跟你贴一个标签，我是不美的，我是丑八怪。神说，不，我没有家型美容，我没有美貌让人可以羡慕我。好，然后呢，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从今起你不要再因着自己的外貌而自卑感，你不要再因着外貌而抬不起头来。胖有胖的美，瘦有瘦的美，是不是？高有高的美，矮有矮的美。弟兄姊妹，我刚刚一直跟你讲说，你这篇道一定要仔细听，就是你不要只耳边风听过去，因为这是与你立约的神，他要你明白的，他要拯救你脱离这个。如果你那个美的观点你不打破的话，神的儿子来已经打破了。你如果一直羡慕外貌的美，你就会跟随敌基督。如果你一点都不在乎外貌的美，你才会接纳这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他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的。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为什么会被藐视？因为所有吃了知识善恶树的后代都尊重什么？我们都尊崇、尊敬、尊崇、崇拜明星、英雄，好，还有呢，有钱、有势、有地位，我们尊崇有名气的，尊崇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舞蹈家、大音乐家，是不是？我们都尊崇这个大的、有名的、有钱的，尊崇这个。而神的儿子他就特地怎么样，他特地选一个无名的小城拿撒勒。 然后呢他特地选一个木匠的家，生在一个木匠的家，他特地选奴仆的形象，他特地选马槽。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藐视他？为什么会藐视他？因为他没钱没地位，没有好的家世背景，没有学历，他不是知识分子，他没有权势，他不是名门子弟高官的子弟。神的儿子他就是故意 来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一个环境底下。弟兄姊妹，你羡慕什么？如果你因着自己没有钱，家世也不好，这学历也低，也没那么聪明， IQ EQ 都低，然后爸爸呢是在市场这个做爸爸是什么捡垃圾的，或者是卖菜的，好，或者是就是世人的那个阶级在我们里面而给我们造成的那个自卑感。你今天一定要彻底的在神面前悔改，因为当这些自卑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一样在藐视这位基督，我们也一样这个不尊重他，掩面不看他，我们也一样，我们生在当时我们一样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还偷偷羡慕这些吗？我要继续的爬，继续的爬，爬得更高，地位再高一点，钱再多一点。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努力，神要祝福你很容易祝福你，你要一直爬，就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你知道吗？啊，加上前进，好，你要一直加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你要这样的爬，爬到神的圣山，爬到神的耶和华的园子，你要一直吃这个生命树，你不要在知识善恶树上一直爬一直爬，那个越爬就越死，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除掉我们的那个阶级的观念在我们身上，特别我们华人很强，对不对？可是神的儿子却生在一个社会的下阶层的家庭里面，他成长，他就是在一个社会下阶层里面，30年都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那么尊贵，那么荣耀，他没有高学历，但是有神，谁像他那样有智慧呢？他的话语一出，人家都说，哇，他为什么能够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呢？因为是生命产生的智慧。好，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好，这里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那个忧患另外一个翻译就叫病患。他生成他的一生这样子的，看来是软弱不起眼，这样的可怜在下阶层的一个生活里面，但是他的这一生是为了来担当我们的病患，然后呢背负我们的痛苦。什么病啊？知识善恶病，分别善恶病，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来担当我们的病患。好，然后这种病带来我们极大的痛苦，是不是？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整个的社会国家都是用这样来衡量的，高学历高知识分子，好，然后有钱有势才是高，才是表示你是高身份的人。神的儿子要来打破这一切，他要来打破这一切。 我们崇拜英雄吗？我们却不知道耶稣才是大英雄，他来担当全人类的病患，他来背负全人类的痛苦，他才是大英雄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那个崇拜尊敬明星哦，足球明星、网球明星，那只是他在这方面很厉害，但他带给你什么？带给你看得很刺激，花了很多钱去买一张票，时间花在那，然后很紧张刺激，希望他赢，就这样而已。明星带给你就是这样，但是英雄是来担当你的病患，英雄是来背负你的痛苦，他来解决你最根本的问题。而且这一位大英雄，他看起来是软弱的，他却是拯救全人类的，医治全人类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的观念要有一个真实的改变。我羡慕做强者吗？是这个世界的王所设立的强者，还是你要认识这位阿巴父眼中的强者？阿巴父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他是万王之王，万王都要向他跪拜，都要口称他为主。你崇拜英雄吗？你要好好来认识耶稣，尊崇他，让他成为你的明星，你的英雄，你就开始对生命树有胃口了。那有一位非常有钱的差不多70岁的一个女士，那她是在纽约在这个做很多慈善事业，然后呢也是非常有钱，非常有名的，有钱的，然后呢可是她得了忧郁症，而且她看了心理医生，看她找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看了很多年，一点用处都没有。他相反的，他情况越来越糟。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就去黎明之家，他就因为有人介绍他去，说你干脆去那里找找卢云看看。就他就去找卢云。那然后呢，他们就跟他谈，问他，他说我的情绪常常很低落。他说为什么你情绪会很低落？你没有缺少什么吗？这么有钱，开了一个黑色的很长的车子，去到他们那个很荒僻的一个地方，我想是开 Limousine 去到那个地方，那很跟那个地方是很不相称的，结果呢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的情绪会常常低落。他说因为我每一次一打开纽约时报，看到那个美国总统跟夫人邀请的去参加他午餐会的那些名单，我一看到那些名单我情绪就会低落，因为我的名字不在上面。他说我看到呢，他们有的人财富不到我的一半，他的人际关系也不到我的一半，为什么他们会被总统和夫人邀请去午餐会？所以他的情绪就很低落。那然后呢，他说他经常会跟别人比较，那他年纪越大呢，就发觉忘记他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所以他就会情绪很低落。弟兄姊妹，这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知识善恶树，年纪越大所结出来越可怕的果子，知道吗？分别善恶树带给我们的就是增进嫉妒、比较、纷争，把我们里面那个争战斗殴的性格全都发挥出来。这一位呢，他觉得别人都是因着他有钱才来对他好，所以后来呢，那个卢云就跟他建议说，那你就今天晚上去跟亚当他们那个整个家吃饭， 这样哈。他想说，哎呦，我是要来找心灵的治疗，怎么让我去跟他们吃饭做什么？可是他就礼貌性还是去了，就去吃完饭哈，九点钟出来以后容光焕发，哈，为什么呢？他说，哎呀，我坐在亚当的旁边，这样帮助他吃饭，哈。然后我发现他们是真实很欢迎我，真实很接纳我，然后呢他们吃完饭以后还做个游戏，另外有一个智障的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然后他就发现说这个女士呢得第一名，他就给她一颗巧克力做奖品。你知道那个女士出来拿着一颗巧克力好高兴哦，如获珍宝。这一颗巧克力，他们真的欢迎我，喜欢我，好，他们真的觉得我是可爱的，他感受到被接纳、被欢迎。好，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都还不知道我是谁，他们就已经接纳我、喜欢我，所以我看了我就知道说，在他里面其实一定有很深的被拒绝的灵。被拒绝的灵，所以呢，一个里面有被拒绝的灵呢，特别是你从小时候被拒绝、被贬损啊、被否定啊、哈、被错误的对待哈、啊，常常呢，你就好像一个雷达一样，一直在吸取哪里哪个人又要拒绝我了。果然，你看他就是拒绝我，然后人家对他好的时候，觉得他一定是因为我有钱嘛，所以他对我好。好，他是因为我有名才对我好，结果他跟这一群人相处以后，他非常喜乐地回去了。他说他的那个情绪低落不见了，他发现是有一群人真实地接纳他、爱他。然后呢，他开始呢，可以接受神对他的爱，因为他常常一直在自我怀疑的里面。好，那他发现他一直都觉得说，如果我没有拥有这么多的钱，这些物质的装饰，人们看到我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他们还会爱我吗？好，那如果我对他们没有利用价值了，那他们是不是会立刻就把我忘掉了呢？好，可是他发现这群人接纳他、爱他，是完全不认识他是谁的。然后他就开始认识神对他的爱。好，这一个女士呢，她就开始认识神对她的爱。她说她重新认识神以及神对她的爱，这样，所以她的情绪低落就不见了。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我们彻底的180度的回头，要开始来吃他喝他？立约，神已经跟我们立约了。他饼是拨开了，但是你有没有吃？你有没有吃进他的生命？你有没有喝进他的血？你说有啊，每个礼拜都在领圣餐啊。那有，那你应该吃进他的这个嫩芽的生命，你应该吃进他这个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应该吃进了他这个柔和谦卑的生命，你应该吃进了他这个甘愿来做最卑微的，处在最卑微的人当中，然后来拯救别人，你应该吃进这个生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破除掉这个整个世界体系所带给我们的那个价值观，很根深蒂固在我们的里面。从这个姊妹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见到底什么是丰富的，什么是有富足的，什么是贫穷的，到底什么才是强者，什么是弱者，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有病的。看起来是亚当他们是重病患者，但是他们里面反而是健康的。看起来是很有钱的、很有名的，但是其实里面反而是病了很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羡慕什么？第四节讲到耶稣他这样来 当我们的病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可是呢，我们却用知识善恶术的那个来批评论断他，判定他是受神击打苦待，这个就是知识善恶术的评断。他说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哪知他都是在为我们，为了叫我们得医治，他甘心成为最贫穷、最软弱、最被人家瞧不起的，这个就是他的拯救的方法。好，那他跟我们立约，他要我们也吃尽喝尽这样的血液，这样的基因在我们的里面。我前些时候看到在台中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有一位姊妹，她是研究遗传基因那她是个医生，她就呢，他们发现第十五对基因出了毛病的有一种病患叫做这个小胖威力。那这个小胖威力症候群在台湾大概不超过100个。那这个病患的特征就是说他们非常的胖，因为他们吃东西呢没有满足感，没有饱足感，所以一直吃一直吃，连垃圾桶的东西也找出来吃，收水也吃，这样。然后手跟脚很小，这样。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肥胖呢，以至于他们就会他们的寿命不会超过30岁就去世，因为高胆固醇、高血压啦，这样子，然后这个，而且他们有智障，智能低，这样。这位姊妹呢，就觉得要抢救这些生命活不到30岁的，她把救恩带给他们，所以她就办了一个7天6夜的夏令营，那这个叫做小胖威力患者夏令营，然后她就请她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来帮忙，那这个夏令营里面他一共有20位来参加。其中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叫小勇。有一位姊妹呢是做他们的生命跟品格教育的老师，他们叫他汪妈妈。那这位汪妈妈呢就他说他因着不给小勇多喝一碗汤，那个小勇就当场跟他翻脸，然后坐在地上大哭大喊，然后桌子椅子电扇都被踢翻了，这样。这样，那他说他就坚持不妥协，坚持不妥协，就他说他的血压也是开始上升了，这样。然后隔天早上他就去叫小勇起床，结果呢他发现小勇昨天因为这样大哭大喊嗓子都哑了，他就觉得很心疼，就在他的脸颊亲了一下。他说这么亲一下，小勇的眼睛就睁亮了。然后就说汪妈妈，我以后都会听你的话，就这样。然后呢，他就从那一天开始就不会斤斤计较吃的，这样。那可是呢，他们的夏令营里面规定不准坐电梯。这个小勇有时候还是会禁不住去坐电梯，要去洗澡。懒得爬楼梯，那然后就被汪妈妈抓到了，这样。然后他就会乖乖的再走下楼梯去，再从头爬上来，这样。那有一天呢，小勇自己又禁不住了，又偷偷的搭个电梯，他居然还主动来跟他认错，说汪妈妈对不起，我又偷搭电梯了，请你不要对我失望，再给我一次机会。然后呢，后来他们会有体能的训练，体能的训练呢，你知道这些小胖威力在家里是连动一下都懒得动的，因为很胖，动一下都懒得动。那结果呢，所以那个体能的训练呢，没多久大家都不动了，都不动。然后这个汪妈妈就灵机一动呢，就跟小勇说，小勇，汪妈妈再给你脸颊亲一下，你愿不愿意继续做？他说好，我再你亲我一下，我再做100下的这个仰卧起坐，哇！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做了100下仰卧起坐。 然后呢他休息一阵子了以后他又来跟他讲说我妈妈你再给我亲一下我再做一百下这样哇啊我妈妈好高兴的说哇一个亲亲可以换一百下的这个仰卧起坐这样那结果呢最后一天呢他的爸爸小勇的爸爸来接他来看表演那汪妈妈就问他说哎，你太太怎么没有来他说哦他就说我太太呢他说小勇没有妈妈因为小勇还在小时候我的太太就他受不了这个他没有办法接纳这个孩子他觉得就受不了照顾这种孩子的苦所以他就写了一张纸条就离家出走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小勇那么在乎汪妈妈给他亲一下因为他需要母爱他需要母爱所以汪妈妈借着服侍这个小胖威力他就发现说其实医生跟家长常常判断说这些孩子是不能的不能这个不能这样但是他发现这些孩子在爱的大能福音的大能里面他们能的他是可以他是能节制的他也能顺服他也能忍耐他是能的然后另外有一位叫小姨这个小姨瘦瘦的因为他们那个小胖威力这个特征就是胖而且呢会抠自己的皮肤这个皮肤会抠得很糟糕这样子强迫性的抠皮肤这样这一位小姨女孩子她身材苗条而且皮肤也完整就是外表看不出有这个病然后呢这个前三天呢她表现得非常好她得了个人冠军结果呢第四天她的妈妈来了她就整个都变样了她就变成上课迟到情绪不稳然后会说谎会偷窃就是样样都来这样那就到一个地步呢这辅导老师就发现说需要把他跟他妈妈分开因为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了然后他的妈妈就说我刚来的时候你们就一直夸赞我的女儿啊哇人见人夸我就无法接受我的女儿是这样我无法相信他说现在他这个样子还比较正常一点因为你们不知道他在学校是又警告又大过小过不断的被记大过记小过不断的那其实这个妈妈还是很爱这个女儿她在讲话的里面是一个挫折感还是很心痛的她说现在这个不断犯错的小姨我反而觉得比较真实这样那这一位汪妈妈呢她就觉得她这位妈妈讲的也不无道理啦但因为这个妈妈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被我的女儿骗了因为我的女儿他们虽然这个就是说有一些智障但是呢他们那个找东西的能力是一流的觅食的能力是一流的然后他很会伪装来博得人的同情然后呢他也很会说谎还有他的那个偷窃的伎俩是非常高明的所以你不要被他骗了但是汪妈妈就觉得说他讲的话是也有道理在其中但是我来服侍这一些孩子我如果要一直防范他们那我就变成好像对他们一直是怀疑跟不信任那不就是一直在玩那个 只会制造出更高明的偷吃的人跟骗子而已嘛所以他就发现说他很感谢小姨因着我们大家对他的信任他把他生命中美善的生命中良善的那一面来呈现给我们这样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空档的机会就去问这个孩子说小姨啊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那为什么呢你妈妈一出现了以后你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小姨就回答说我是故意的因为在我妈妈的心中我就是个坏孩子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实在都是爱这些孩子 他没有离家出走，继续养这个孩子，养这样，实在他是付了极大的代价。但是因为分别善恶树，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别善跟恶，那以至于我们常常对他们的反应不是在生命树的爱的反应，以至于这个孩子就是觉得我在你眼中就是坏孩子，就是坏孩子。好，所以他就妈妈一出现，好像他就开始活出那个坏的那个样的来，反正我怎么好你还是觉得我坏嘛，所以我就坏给你看了。但是当神的儿女，你去活出爱在这一些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发现了福音的大能。好，他就带这个小姨悔改，然后他就发现说，这些医生跟父母判定这些孩子他们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节制，他们也没办法听话，他们是一群怎样怎样的完全没办法控制的人。但是呢，他发现这群孩子在爱的大能里面，他们能够节制、忍耐、顺服，能够温柔，能够向上，而且能够认错，更重要的，他们能够爱神，他们能够认识神，而且可以爱神。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十一节。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然后他说这就是爱，然后叫我们要这样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约中，活在神的约中，就是当我们发现那些不可爱的时候，我们是用爱去把它挽回，去用爱去当作炭火加在他的头上，使他就开始可以进入神的生命树，往生命树的路上。而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生命拨开，释放出这个爱的大能，来医治我们这个病入膏肓的世人。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婚姻都是因着婚姻的痛苦，婚姻的痛苦都是因着藐视对方没工作，藐视对方赚钱赚不够多，藐视对方做菜做不够好，藐视对方生孩子生不够多。是不是？没有，现在比较没有了。以前最后一项现在比较没有。好，但是或者说藐视对方没有生出儿子来，这个是有的。婚姻的很多许多的痛苦都是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的配偶，是不是？衡量我们配偶不够能干，不够有才华，赚的不够多，不够拼，不够像别人一样，还或者不够美丽，现在变黄脸婆了。我们都用世界的标准在衡量对方，以至于带来婚姻许多的痛苦，许多的痛苦。所以神为什么要来把我们，他为什么允许一些弱智智障的孩子来到地上？我很多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会把一些这么智障的孩子送到地上来，为了让我们产生爱。因为这些智障的孩子，这些弱能的孩子，他们外表看起来是智力有障碍，动作有障碍，但他们里面的生命反而没有被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来玷污，因为他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里面，所以他们的里面反而比较保持天上的那个单纯善良。好，我们看见那个有一个比赛是智障儿童的比赛，结果后来有一个孩子跌倒了， 那就变成所有的智障的孩子就全部回来，就来把他扶起来，扶起来，然后大家就手牵手，然后手牵手走到最底线，全部得奖，是不是？这个方法太好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就活在极大的紧张压力底下，要冲刺，冲刺，要赢，不能输，不能输。为什么？父母、老师就这样一直给他们极大的压力，所有美好的事都变成压力，是不是？音乐、体育，这些都是很美的东西，都变成压力，变成痛苦。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除掉那个知识善恶树，那个要能力、要智慧、要完美，特别那个完美主义，那个是分别善恶树带来的。因为亚当已经被赶出伊甸园，他已经跟神分离了、分裂了，怎么会完美呢？所以你还一直完美主义，那你就一直活在极大的压力的底下，紧张压力，嫌自己不好，也嫌别人不好，永远都不够好。神的爱是临到罪人，我自己在这个话语底下，我极大的光照，我就发现我从小我喜欢跟好学生在一起，我不喜欢学坏，所以我喜欢义人。当我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就深深在主面前悔改，神啊，我太不像你，你是为罪人死，我却喜欢义人，所以难怪我不懂什么叫爱，就没有爱。这个爱是向着软弱的罪人倾倒的。是什么时候？当我越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是可怜，我主啊，我这方面实在是真的跟你很不一样，我需要你的拯救，神的爱就临到，神的怜悯就临到。我最后讲到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们的一个姊妹，我们这个姊妹呢，她的爸爸妈妈是生在小时候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她的祖父是牵着她的爸爸逃难的。好，然后呢他爸爸又经过文化革命，他长大以后就在文化革命的，他是属于黑五类，他是知识分子，所以是在黑五类的里面。好，那是等于黑五类是这个当时是等于是社会最低下的阶层的。好，那所以这一个姊妹呢，他的爸爸呢就跟他讲，就是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努力，因为呢我们要比别人更加努力，因为他的父母都觉得他们是最穷的，是二等公民，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最低的。那他就跟这个姊妹这样讲，你一定要非常的努力读书，什么时候你如果有一些祝福的时候，不要太早高兴，也不需要那个祝福可能一下就没了，所以你还要再继续努力这样。那结果这个姊妹呢，她是一个很温顺的姊妹，所以爸爸这些话都听进去了，听进去，然后她信了主，然后神她在我们教会，神也给她找到一份工作，非常好的工作。那结果她去应征的时候，那个老板就问他说你要薪水多少，他没有说，那个老板就说我给你薪水这么多好不好，他说哇，这个薪水超过他以前的薪水超过40%，结果那个老板还说够不够，不够我还可以再给你，我就是只是要你快乐。然后他就有了这份薪水，有了这份工作，然后还没开始去上班，结果他的小家呢居然有人就递了一个信封给他，就小家长说有人给你的，就他回家一看，隔天他才打开一看，他发现是个500块钱在里面，然后里面有一个经文，哦，他就觉得很不能接受，他觉得说我已经拿了这么好的工作了，神已经给我很多的祝福了，好，我又快要上班，我的经济也都还好，神啊，为什么你还让人为我奉献这笔钱呢？他无法接受。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无法接受，他就是觉得好像他不配得这么多的祝福这样。好，那 已经很多了，好。然后另外呢，他就会想说，哎，那神给我这500块，是不是神一定有原因？哈，可能就是我即将会遭到一些不幸，哈，哈，所以神就先感动人，先给我这个500块，哈，或者神是不是要我把这个500块要给谁？好，给谁这样？因为他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配得这样，结果他就这样跟神讲的说：“神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还要给我这么多的钱呐、啊？我根本不需要啊！哈，为什么别人要这样来祝福我？哈，这样。结果呢，忽然间他这样在跟神讲的时候，神的大爱就这样大大的临到他，浇灌他，宝宝他。”好，然后神就跟他讲，神就光照他说，在你的里面有很深的 uncertainty， 不稳定感，就是你即使有什么好的事情好的东西临到你，好，你常常会觉得是吗？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呢？好，可能不会长久啦，大概很快就会失去的，不要那么快就高兴，那个什么中奖啦、摸彩那些都不会是临到我的。神就开始光照他，让他知道说他生活的许多许多方面他都有一个贫穷的灵。例如他对于工作，他就觉得我的工作不会是太好的啦，哈。那婚姻他也觉得说，哎呀，这个婚姻以后一定就是会吵架会什么的啦，反正婚姻就是这样啦，哈。那就是他对于每一样事情，哈，这个对于呼召，哈，对于自我形象，哈，他每一样都有贫穷的灵，哈。然后神就跟他讲说，我不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我才要来祝福你，我是一直非常想大大的祝福你。那他说神的爱就这样一直的浇灌，一直的浇灌，他就大哭大哭，然后呢他就觉得想要吐，我觉得是一个贫穷的灵吐出去。他说他从那一天开始，神那一天医治了他的家族性的那个贫穷的灵。从那一天开始以后呢，他说他就深深的可以感受到神对他的疼爱，对他的疼惜。从那一天开始呢，他说他可以领受神给他的祝福，哈啊！而且呢，他说他打从心里面就说，主啊 ，You are most kind， 你是最仁慈的 ，You are most gracious，You are most beautiful。好，他从心里面要赞叹这位神。极美，好，充满了数不尽的良善，充满着极丰盛的恩典。主啊，你真的是太美丽了。他就发现说，哎呀，神真的是造他，他就明白了，我不是二等公民，我不是一个奴仆，我神造我呢，我就是公主。神造我，他就是要来祝福我的，他要我常常经历他的祝福，他要让我成为一个王女，成为一个富足的，而且常常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儿子他本为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就是要叫他的贫穷来成为我们的富足。他本为刚强，为我们成为软弱，他好像把自己成为一个最软弱的，软弱到连十字架都背不起来的，需要人家帮助的，被藐视被厌弃的，被人家藐视连看都不想看他一眼的，可是他把自己低低低低到最低，然后他用他整个的身体把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撑起来，使我们变得健全，使我们变得尊贵，变得荣耀，这就是他的爱。但是圣经上讲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恩惠慈爱，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好，那个恩惠慈爱随着你的意思，就好像那个警车哈，抓到了那个抓到超车的人哈，那个闪灯一直跟着他，跟着他，要一定要抓到他，就是那个意思。好，就说神就这样一直追着你，追着你，直到他的恩惠慈爱可以倾倒在你的身上，他就是这样。但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一直往那个世界的价值观，那个分别善恶的那个阶级等次，这种知识善恶术的路上去。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追着你，但是你一直跟他反方向去，你要来向着他，向着他爱他，跟你立约就是要你来活在他的爱中。只有爱可以医治我们，只有爱可以挽回我们，挽回我们，使我们从今起是活在爱中，在爱的眼光去看别人，看自己，用神爱的眼光来看自己，我就不会再活在自卑感里面。因为神说，我造你是奇妙可畏的，你胖也是奇妙可畏，你瘦也是奇妙可畏，是不是？神说，你在我的眼中就是全然美丽，全然可爱。神他这样子的抱抱你，怀揣你，他为着你，他把他的身体拨开，他要你弃绝仇敌的谎言，他用他的一生，他不是只是钉十字架那一刻，他是他的一生都在钉十字架，他借着十字架要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带给我们极大的痛苦。所以耶稣在地上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就是因着世界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还活在世界的价值体系，他为我们的忧患痛苦等白受。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价值体系，我们要在神生命树爱的眼光里面，在他里面一切是这么美好。我活在地上，我就是他的王子王女，我就是尊贵跟荣耀，我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造。这个就是他要你活在约中，就是活在他的这个爱中，然后呢对你的周遭的人开始用爱来对待。神赐下这个弱智这些低能儿在地上，就是使人开始产生爱，免得那个爱变得冷漠了，我们的爱心变冷漠了，免得我们的良知变得麻痹了，免得我们的价值观沉沦了。所以神送这些天使来到地上，而当我们用神爱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就发现他真是天使。所以卢云他说，这个亚当带给他们整个的祥和，没有亚当他们彼此不会那么温柔跟彼此相爱，因为亚当的生命必须周遭的人这么温柔彼此相爱，他的生命才能存活下去。所以借着他使他们那样子的彼此相爱，所以亚当成为他们喜乐跟生命的供应的源头。弟兄姊妹，我们要开始有一个新的眼光，当神借着环境显出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有些人的反应就是开始觉得，我就是这么糟吗？我就是个失败的，我就是让人很厌烦的，我可以活在一个自卑感自怜的里面。另外一种人就是活在一个开始，我不甘示弱，我一定不要让人家瞧不起我，我一定要做给别人看，我不是弱者，我不是好欺负的。然后他就从此活在紧张跟压力的底下，增进跟斗殴的底下。第三种反应，你可以开始来向着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反应，耶稣，我是有这些软弱，我是有这些败坏，我是有这些残缺，我是有这些扭曲，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大爱的拯救，我需要你救拔我，脱离我这可怜的光景。当你这样软弱的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怜悯就大大的降下。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神迹奇事那么少？因为大家都要表现出强者、刚强、完美的那一面。 如果我们更多的敞开，我知道有的教会，特别是美国人的教会，他们一呼召，我们当中吸毒的来前面，哇，好多人冲来；同性恋的来前面，哇，好多人冲来。哎，像这样子，常常神的那个恩典、怜悯、大爱就大大的浇灌下来，神迹奇事就大大的展开。所以教会是一群完美无缺的人，恩典怜悯就没有办法从天打开赐下来。所以我们教会 接纳什么样的，我们尊重什么样的，我们不再是尊重那些强者有名的。神在幕后的日子，他就是要用那些无名小卒的，因为一个一个要被神的爱与立约的神建立起，吃喝他自己，神要大大的用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一个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改变，而且敞开我自己，主，我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实在需要你，我彻底的错误了。好，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这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半多的以后，神有一个意象赐下来，就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带着很厚很厚的面具开始拿下来了。那个有的是穿着戏服，有的戏服是国王的戏服，那个戏服开始拿下来，那个戏服拿下来，面具拿下来以后，哎，每一个都穿上那个很平常的白衬衫，好，很平凡的白衬衫，可是每一个都是王子，每一个都是王子，就说你在神的里面，你就是王子，你不需要用外表来装饰，使你变得美丽，使你好像在别人面前比较有价值。不，耶稣为你死，你就是极尊贵跟荣耀，你与他立约，活在他的约中，你就是最高的价值。那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愿意再打开我们自己。如果你昨天面具还没拿下来的，主，我今天一定要拿下来，好让神的恩典、怜悯、大爱可以临到你的身上。好，我们起立唱这一首诗歌。你迫不及待的要告诉主说，主啊，我过去真的错了，我真的在灭亡的道路上直奔，我让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体系生根在我的里面，我对生命之道我真的实在不明白，这个神的谦和带出来的生命的大能我实在不认识。主啊，我今天要来到你面前，我向你承认我是极贫穷的，我需要你的拯救，把我里面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根连根拔除，你可以来前面。
了里面一切的果子。
向主呼求，烧掉里面那一切的错误的羡慕，那些错误的眼光，把那些世界那个分别三个数带给我们的坚固的引垒。
阿门。阿门。
Oh, no. 着你爱的火焰持续的加强，持续的加强，收起我外面一切的面具，一切坚硬的外壳，让在你的烈火烈焰中融化。阿爸父，让我们的天使荣耀出来，我们是按着你的形象造的。
一切的假面具，烧掉一切的防卫，烧掉我们一切的装饰，神啊，烧出一个真实的我，是你创造的我，是有神人仁义公平慈爱怜悯的我，烧出一个真实的仁义和圣洁。神啊，我渴望像你一样，不只是烧掉面具，是的，你的心如何我们也要如何。这个火，立约的神的火焰烧在我们的身上，
当神有一个意象，就是说在一个山洞，好，那个很多的洞，很多的洞，那个是室墓，室墓就是世界的爱慕，然后也就是世界的坟墓，很多人都躲在那个山洞里面，世界的爱慕也就是世界的坟墓。然后神说要走出来，走出来，有些人还躲在洞里面不敢出来，神说你要出来，出来啊，在地上做神的儿子，不要在那个世界的坟墓里面了，走出来就是离弃，离弃那个死亡的坟墓，走出来，我要做神的儿子，不要再有这些世界的错误的爱慕。就开始跟主回应，跟主祷告。神啊，我们因为那个世界的爱慕，我们已经在坟墓里受够了，带给我们极大的痛苦，极大的压力紧张。哦，主啊，带给我们真的极大的死亡。主，我们今天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出来，主，我们要出来离开那个死亡，离开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死亡，离开那个世界爱慕的死亡，离开那个世界价值观的死亡。神啊，我们要走在地上，我们要在你公义的日头底下做你的儿子。去过坟墓的生活了。